海底两万里，第七章，可怜的采珠人。珊瑚墓地的场景感人至深，令人永生难忘。看来尼摩船长什么都考虑过了，包括死后墓地的选择。在最难以进入的深渊中的墓地里，将不会有任何怪兽来搅乱鹦鹉螺号壮士们的长眠。船员们生死与共，与人世绝缘，尼摩船长如此补充道。但是我从自己看到的、听到的推断，他那队伍威力强大的船员不仅服务于自由的本能，而且也用来实施可怕的报复。只是我没有明确的证据。对尼摩船长，我不知道该怨恨还是该赞美。他是一位牺牲者还是一位屠夫，我说不清楚。这次海底世界环游已经有一个奇妙的开端，我希望能完成这次旅行。我要观察潜藏在地球海底系统的全部秘密，要看到前人没有见过的东西。即使用生命来满足求知欲，我也愿意。不过，如果有机会安全出逃，我为了满足个人求知的欲望而牺牲自己的伙伴，这未免太残酷了。尼德兰从未放弃恢复自由的愿望，只要一有机会，他肯定会争取脱身。所以，有机会就应该跟他们一起逃，甚至导引他们。但这个机会会出现吗？船在印度洋的波涛中披浪前进，我们见到了奇特的动作优雅的软体动物船枭，它们非常美丽，以倒退方式行动。它们长着八根触须，其中六根又长又细，漂浮在水面上，另外两根呈棕榈叶状迎风展开，就像两片青帆。我们还见到了大群的绞鲨，其中有一种叫菲律宾绞鲨，背鳍呈褐色，肚腹灰白色，口中有12排利齿。还有一种叫鲸鲨，脖子上有个大黑斑，环绕一白圈，真像一只眼睛。另外一种叫伊莎贝尔鲨，嘴呈圆形，身上布满黑点。它们力大无比，经常气势汹汹地撞击船舱客厅的玻璃，使人不寒而栗。这些都让尼德兰咬牙切齿，更使他手痒。我们还见到了令人咂舌的乳海，那是由水中亿万细微发光的滴虫造成的，它们彼此连接，形成一片白色，绵延好几海里。然后鹦鹉螺号到了西兰岛，它是印度半岛下端的一颗明珠。船长建议我们前去参观当地闻名于世的采珠业，产自西兰的珍珠质量最好，每年3月是采珠季节，300只船同时作业，每只船上有10名桨手和10名采珠人。采珠人分2组轮流潜入水中，他们两脚之间夹着重石，用一根长绳与船相连。他们得下潜到12米深的地方采珠。采珠人在水下可以忍受约30秒。一般的说，这些采珠人都短命，视力很早就衰退，眼角溃烂，遍体鳞伤，水下中风也是常有的事。虽然现在只是1月，但也有可能有早来的采珠人。我们一行坐小艇出发，艇上放着潜水衣。夜色尚浓，天空浓云密布，依稀有几处星光。水手们并不着急，他们划桨有力而均匀，每10秒划一下，这是海军水手的常规动作。小艇横速前进， 溅起的水珠跌回水中，就像融化的铅弹嘶嘶作响。采珠场一片孤寂，小艇的水手帮我和我的同伴们穿上沉重的潜水衣，然后随船长进入水中。太阳已经把足够的光亮照到水底下，种种奇异的景象完全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真是美不胜收啊。船长向我们展示了一只体积庞大的珠贝，他在里面培育了一颗如椰子般大小的珍珠，这是价值不可估量的稀世珍宝，恐怕也没有哪位贵妇的耳朵能挂得起这颗大珠。我们真像一群闲逛的人，或停或走，完全随意。这时，船长突然示意我们停下来。我以为船长先前警告过的可能出现的鲨鱼出现了，可是我错了，我们看到的黑影是一个可怜的采珠人，季节还未到，他就来采珠了。采珠人看不到我们，一块礁石挡住了他的视线，他忙忙碌碌地上上下下，每次只能采得十来个珠贝，珠贝牢牢地粘在岩石上，拔起来很费劲，而且冒着生命危险采得的珠贝里究竟有无珍珠还不知道呢。突然，采珠人做了个害怕的姿势，他挺起身子，奋力想浮出水面。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他上方，那是一条巨大的鲨鱼，眼睛放光，张着大嘴，笔直向采珠人冲来。采珠人身体一闪，避开了鲨鱼的大嘴，但鲨鱼尾巴一扫，正打在他的胸部。采珠人翻倒在水底，鲨鱼转过身来，就要向采珠人发动第二次攻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蹲在我身旁的尼摩船长手握匕首，突然迎向鲨鱼，准备与他肉搏。鲨鱼放开不幸的采珠人，翻过肚腹向船长冲来。船长蹲下身子，就在鲨鱼接近的一刹那，敏捷地跳到一旁，同时将匕首狠命插入鱼腹，鲜血立即从伤口喷涌而出，将海水都染红了。我看到勇敢的船长一手抓住鱼鳍，另一手继续用匕首猛扎鲨鱼腹部，但始终未能扎中要害。鲨鱼拼命挣扎，疯狂地搅动海水。我想去支援船长，但恐惧让我无法挪动。尼摩船长陡地被鲨鱼的巨大身体压倒，跌翻水底。鲨鱼张开大嘴，露着大锯那样锋利的牙齿朝他冲来。眼看船长性命难保，尼德兰手拿鱼叉迅速冲向鲨鱼，他投出武器正中鲨鱼的心脏。海水在那疯狂的触声的击打下剧烈的震荡，这是鲨鱼的垂死挣扎，最后的喘息了。尼德兰把船长拉起来，船长没有受伤，他一站起来走到采珠人那里，抱起他立即浮出水面。那不幸的人渐渐恢复知觉。尼摩船长从口袋里取出一个装有珍珠的小袋，放在这位穷苦的采珠人手中。采珠人用抖抖嗦嗦的手接下这宝贵的赠予，眼中流露出感激与惊讶，他一定以为遇到了神。我们回到小艇，尼摩船长的第一句话是：“蓝师傅，谢谢你。”“船长，这是对您的报答。”尼德兰回答。“我应该回报您。”船长微微一笑，没有再说什么。回忆这件事情，有两点值得一提。一是尼摩船长无比英勇，二是他对人类，对这个他未知躲避到大洋深处的物种的爱心并未泯灭。 当我向船长提出这些的时候，船长有些激动地回答，
教授，这是被压迫国家的一位普通百姓，只要我一息尚存，我的心在这些国家一边。